高兴今日再有机会同大家嚟到分享神嘅说话。
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与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
喺我哋未开始之前，我哋一起做一个简短嘅祈祷。
在未开始之前，让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爱我哋主，我哋满心多谢你，因为今日再有机会能够喺你面前嚟到睇你自己嘅说话。
爱我们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我们再次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
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去教导我们。
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
以致我能够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再一次去认识你几咁深的爱我们，
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再一次来认识你是那样深厚的爱着我们。
主啊，求你的圣灵亲自帮助你明白你自己的说话。
主啊，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
叫讲的和听的都得到益处，
叫讲的与听的都得到益处，
你得到应得的荣耀，
你得到那应得的荣耀。
主啊，我们多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最近有机会再看过一部是在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出名的电影。
我最近有机会再次看到一部在我年轻的时候一部出名的电影，
叫做是香港译做《桃李满门》，
名字在香港被译为《桃李满门》，
但在中国呢，我相信是个名是叫做《吾爱吾思》。
我相信在中国它被译为《吾爱吾思》。
里面是讲到，
里面讲到
一个年轻的教师怎样是费尽心思去帮助一班本来是正是误入歧途的青少年。
里面提到一位年轻的教师尽力的来帮助一班本来要误入歧途的年轻的学生，
后来将他们的生命彻底的改变，
后来他们的生命被彻底的改变。
非常感人的一套电影，
是很非常感人的一套电影。
我想就如果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都会大概看过，
我相信与我年纪相仿的人都会看过。
其实这套电影是1967年来开始是发行，
这套电影在1967年发行，
所以我其实是不是最初发行的时候看，是之后稍微一些时间才去看到这套电影，
所以我并不是在它最初来的时候看到，是在之后的一段时间看到的。
有趣的就是这套电影不单只是非常感人，
有趣的是这套电影不单只是非常感人，
亦都是非常在商业上来讲非常成功的一套电影，
在商业上也非常的成功。
它的制作成本只是$640,000，
它的制作成本只有$640,000，
但是票房是超过$420,000，
但票房却达到了超过$420,000，
即是说是有66倍的钱赚了，
就是说它赚到了将近66倍的钱。
它的成功我相信也都反映出，其实一般人对于一个能够有一个良师益友在他们生命里面出现那个期盼，
他的成功也反映出了一般人对在生命中渴望出现一位良师益友。
所以大家看见电影里面那个先生这么用尽心机来到去教导一班年轻人改变他们生命的时候，
所以大家看到在电影当中这一位老师用尽各种办法来改变年轻人的生命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觉得电影好像代他们来讲出一些诉求，
大家觉得电影带他们讲出了他们的诉求，
以至于是这么能够认同赞许里面的情节，
以至于他们能够来认同来赞许当中的情节。
的确，如果是人生里面能够找到一个良师益友，会是一件非常大的乐事。
的确，在人生当中，如果你碰到了良师益友，是一件非常大的乐事。
一个愿意一方面是很细心地去教导你，
一位在一方面愿意细心地来教导你，
可以体谅你的难处，
可以体谅你的难处，
但同时也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能够义正辞严地来去鞭策鼓励你的人，
同时在需要的时候能够义正辞严地来鞭策你。
这个可能是你的老师，可能是你的朋友，
这可能是你的老师，也可能是你的朋友。
如果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人，
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位，
的确会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事情，
的确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情。
很可惜在世界上能够有这样的人是绝无仅有，
很可惜在世界上这样的人绝无仅有。
回想在我们的长大的过程里面，
回想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无论是我们的父母、朋友、兄弟姊妹，
无论是我们的父母、朋友还是兄弟姊妹，
甚至是专责要去教你的那个老师，
甚至是专门来教导你的那位老师，
当中有多少人真是值得你这样称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良师益友呢？
当中有几位能够真正称得上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呢？
很多时候做父母的，
很多时候甚至做父母的，
不是说指责太多关爱太少，
不是指责太多关爱太少，
往往就是溺爱太多去管教太少，
往往就是溺爱太多管教太少。
香港最近就流行一种很新的热潮，
香港最近有一个很新的热潮，
就是有很多所谓的补习的名师出现，
有很多所谓的补习的名师出现。
我不知道在座比较年轻的人，如果由香港来的话，会不会都受过这些名师的指导？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年轻人从香港来的都会受过这些名师的指导。
如果大家去网页上面去找的话，已经很容易找到他们的资料。
如果大家到网页上找的话，很容易找到他们的资料。
他们多数都是教人在补习班里面怎样可以用最少的努力达到最好的成绩，
他们大多数在教育学生们在补习班里面怎样用最少的努力达到最好的成绩，
可能或者可以影响到这些人的生命少少，令到他们将来赚多些钱，
可能会影响这些学生的生命一点点，令到他们将来能够赚多一点钱，
令到他们 名成利就，
让他们能够名成利就。
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班所谓的名师对这些学生实际上面生命没什么正面的影响，
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 这班所谓的名师对他们的学生的生命来讲并没有太多正面的影响。
老实说，当我看见这些这样的影图片的时候，
老实说，当我看到这样的图片的时候，
我会跟这些一部分人说，
我会与一部分人来说，
似乎你连着衫都未识点着，企你妥当。
唔识讲。
似乎你连着衫未识点着，着得企你妥当。
哦，就好像你还衣服都没有穿好，就怎么样指导别人？
我谂我都唔想将我个细路咧交俾你去教。
我想我都不愿意把我的孩子交给你。
呢啲嘅名师可以带俾我哋一啲咩嘅好处呢？
这样的所谓名师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呢？
今天我希望从圣经里面一段短短的诗来到去跟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生命里面一个伟大的教师。
今天我想用圣经里面一段 很短的事情来与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生命中的一位伟大的良师，
怎样以心以理以情，
他怎样以心以理以情
去教育他的学生，
来教导他的学生，
不但如此还彻彻底底的这样去改变了他的生命，
不但如此还彻底的改变了学生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到看今天要看的经文，路加福音第24章由第13至35节，
我们一同来看今天要看的经文，路加福音的24章13到35节。
我想都值得大家来到去读一读，或者我请我左手边的读单数节，我右手边的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来读完这段的圣经。
我相信值得我们一同来读，我想请在我左手边的读单数节，右手边的读双数节，我们一同来读。
好，我们用比较快的速度，希望不需要用太多时间，
稍微快一点的速度来读。
我们请这边先开始，
我们请左边先开始。
正当那日，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二人中有一个名叫甲流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作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么？
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祭司长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
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
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
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么？
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
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诉说了一遍。
好，多谢大家，
谢谢。
这段经文记载了三个人在一条乡村小路一边走一边倾的过程。
这段经文记载了三个人在一条乡村小路上一边走一边谈话的过程。
其中两个人是耶稣的门徒，
其中的两位是耶稣的门徒，
正要从耶路撒冷走到距离这个耶路撒冷25里，即大概今天的单位来讲是11公里以外的一个村落叫以马忤斯去，
正要从耶路撒冷走到大约25里，即今天所说的11公里以外的一个叫做以马忤斯的一个村庄去。
圣经呢都间接的来到讲给我们听有关这两个人的一些的背景的资料，
圣经间接地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资料。
这两个人是耶稣的门徒，
这两人是耶稣的门徒，
而且应该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去认识耶稣的人，
而且应该不是两位随便的来跟随耶稣的人，
因为在第24节已经讲到说他们当日的早上亲身经历了是一件很平凡的事。
在24节提到他们在当天早上亲身经历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情，
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彼得等的使徒去早上去到耶稣的坟墓里面，但发觉坟墓里面已经空了，
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彼得等一些使徒在当天早上来到耶稣的坟墓，却发现他的身体不在当中，
大石滚开，
大石滚开，
只有耶稣的裹尸布放在一旁，
只有耶稣的裹尸布放在一旁。
在经文的第9节里面，
在经文的第9节当中
讲到是这几位妇女和使徒，
在讲到这几位妇女还有使徒
去来到一起是分享这个的事实，
一同的来分享了这个事实。
但是其他还有说所谓的其余的人，
但是还提到了有所谓的其余的人。
相信如果大家看上文下理的话，就知道这两个的门徒其实就在这个所谓的其余的人里面。
那么大家看上下文就会联想到这两位门徒大概就是这其余的人当中的两位，
所以可以说这两个人其实是 在门徒较为核心的一群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人其实是耶稣门徒中较为核心的一群当中的。
圣经没有记载到为什么这两个人要走这么远，当日要去到以马忤斯这个地方。
圣经并没有记载为什么这两个人当天要走到以马忤斯去。
大家知道要走11公里其实都不是短的时间。
大家知道走11公里的路并不是一个很短的路程。
如果是以我们平常人的步伐的话，
以我们平常人的步伐，
大概可能要3个钟头左右的时间。
大概我们要走3个小时左右。
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去记载到他们在这条路上的心情是怎样。
圣经清楚地记载了他们在这段路上的心情，
并且是他们在路上遇见主耶稣的这个经历，
并且描述了他们在路上遇见主耶稣这段经历。
主耶稣也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第三个人物。
主耶稣也是就是在这段路上这个故事当中的第三个人。
当我去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来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
发现很多人都将注意力放在耶稣去复活显现给这两门徒看这个事情，
发现很多人把重点放在耶稣复活显现给门徒看这件这一个点上。
但是如果当大家去细心的看这段经文的话，
如果大家细心的来看这段经文的话，
你就会发现如果个重点是要只是记载耶稣复活显现给这两个人知道，
你就会发现如果重点只是要记载耶稣显现给他们看的话，
以下的情节呢就不需要这么详细这么特别。
那么以下的 那情节就不需要如此的详细和特别。
好，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
这两个人当时的心情是怎样呢？
这两人当时的心情是怎样呢？
他们很明显是受到早上听到的事情非常的困扰。
他们明显的受到早上听到的事情的困扰。
想不通。
他们想不通。
他们说，圣经说14节，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
圣经在第14节说到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
圣经讲到在这个时间，
圣经提到在这个时间，
复活了的耶稣就亲自的靠近他们。
复活了的耶稣就亲自的靠近，
并且主动去询问究竟他们是讲什么呢，
并且主动的询问他们在谈什么。
圣经也在第十六节的时候，第十六十七的时候，
在十六十七节里面，圣经又提到
就说他们满带愁容这样来去展开与耶稣的这段对话。
他们满带愁容的来与耶稣对话。
如果大家去看回整个他们的表现的时候，
大家回来看到他们整个的表现的时候，
我可以用5句的说话来形容这两个人当时的心情。
我要用5句话来形容这两个人当时的心情。
在这条往以马忤斯的路上，
在这条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
这两个人的眼睛是迷糊的，
他们的眼睛迷糊，
他的面是带满愁容的，
他们面上满面愁容，
他们心里面是失去了盼望，
他们心里失去了盼望，
头脑也都是困惑不解，
他们的头脑困惑不解，
他们的信心是无知和迟钝的，
他们的信心落在无知和迟钝当中。
就是这样的情景，他们开始与耶稣的一段的说话。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开始了与耶稣的一段对话。
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两件都是挺不寻常的事情。
这时候发生了两件都不寻常的事情。
第一就是居然这两个跟着耶稣或短或长的时间的门徒。
第一件就是这两位跟随耶稣不短不长的时间的这两位门徒，
居然在那时候认不出耶稣来，
居然在当时认不出耶稣来。
就好像有一天你回到家，
就好像有一天你回到家里，
见到你的仔女，
看到你的儿女，
他问你，你是谁，为什么走进屋里？
他们问你，你是谁，怎么会来到这里？
都挺奇怪的，
都很奇怪的。
第二呢，就是更加奇怪
的。第二件事情更不为寻常，
就是呢，耶稣知道他们不认得他，
耶稣知道他们没有把他认出来，
但他没有即时的话，我不是你阿爸了。
他没有当时就像刚才说到的，说 我就是你爸爸，怎么认不出我们？
当然耶稣不是这么说，我就是你老师，我是你的先生。
耶稣并没有说我就是你们的老师，我就是你们的先生。
所以呢件事好奇怪，
所以这是很奇怪的。
所以俾我睇见呢段经文嘅重点唔在于要去记载耶稣点样喺复活之后同呢两个门徒显现。
我从这里看到这段经文的重点，也许并不在于是耶稣要向门徒显现。
如果唔系嘅话，
如果不是的话，
耶稣大可以就在这个时间告诉他们，我就是复活了的耶稣。
耶稣大可以在这里就告诉他们，我就是那复活的耶稣。
故事就完结了。
故事就完结了。
显然耶稣的目的不单只是要给这两个人知道他已经复活。
显然耶稣的目的不单只是要显现给这两个门徒看他已经复活了。
因为我看见随着这个故事的演变，你对这两个人的经历，他们生命的改变，就知道不是单单他只是知道耶稣复活。
因为我们往下文看这些两个人生命的改变，就知道他们不单于只是看到了耶稣复活。
圣经说在第十六节说两个人的眼睛模糊了。
在十六节圣经提到两个人的眼睛迷糊了。
是不是耶稣专登的令到他眼模糊了呢？
是不是耶稣特意的要把他们的眼睛弄迷糊呢？
我想不是。
我想并不是这样，
因为这样做法没有去帮助到耶稣跟住要达到的目的。
因为这样的做法并不会给耶稣接下来的目的添上帮助。
有一些神学家解释，就是说耶稣复活之后身体有一些明显的改变。
有一些神学家提到耶稣复活以后身体有一些明显的改变，
是不是跟之前完全一样的？
与之前并不是完全的一样。
那会不会是因为耶稣的身体改变，以致他面目全非，以致我们认不出他出来呢？
那么是不是因为耶稣的身体改变，他面目全非，导致我们认不出他来呢？
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里面也有记载到，
在马可福音的十六章里面也记载了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耶稣真的形象是有些改变的，
记载了耶稣的形象是有些许改变。
虽然是这样
说，虽然这样说，
我看这个都不是一个好的原因去解释为什么两个人不能够认出耶稣。
我想这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这两个人认不出耶稣来。
因为当大家再看二十四章稍后的情节的时候，
因为大家继续看二十四章稍后的情节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其实耶稣再向门徒和使徒去显现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在以后再向门徒显现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困难去认出耶稣，
门徒并没有困难把耶稣认出来。
在二十四章的三十六至四十三节，大家可以看见。
在二十四章的三十六到四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我想更加可能的理由，
我想一个很可能的理由是，
就是说一方面耶稣的形象不同以前完全一样，
一方面耶稣的形象并不是与以前完全一样，
加上两个门徒因为耳闻目睹过去几日所发生的事情，
加上两个门徒耳闻目睹了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
他们心里面的心思意念都被这些所有发生他们不能解释的事情、不明白的事情占据了。
他们的心思意念被过去几天发生的他们不能够明白、不能够解释的事情而占满了，
极致的迷惑，
他们极为迷惑，
以至于就算他们面对面都认不出跟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的主，
以至于他们面对面也认不出与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的主来。
这个是他们所仰慕去追随的耶稣，
这位他们仰慕他们追随的耶稣。
他们为什么这么困惑呢？
他们为什么如此困惑？
心里面为什么这么忧愁呢？
他们心里为什么这样的忧愁呢？
他们事实就是他们不能够将所看见的事情和他们心里面对耶稣的期望能够摆在一起，
就在于他们不能够把所看到的事情与他们心中对耶稣的期望连接在一起。
我们去想想究竟有什么事情是对他们两个令到他们两个百思不得其解的。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呢？
他们知道这位他们跟随的耶稣是满有大能的，
他们知道这一位他们跟随的耶稣是蛮有大能的，
是他们所仰慕期待要出现救赎以色列民的先知，
是他们仰慕期待要出现来拯救以色列人民的先知。
但是呢，这位他们这么尊崇盼望的拯救他们以色列民族的这位的先知居然要死在满带羞辱 的十字架上面。
但是这样的一位先知却死，居然要死在了满带耻辱的十字架上。
这个在第十九至二十一节里面有讲到，
在十九到二十一节提到了这个。
再者，当日早上发生的事情更加令他们觉得非常的困惑。
再者就是当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更加令他们觉得很困惑。
这位他们期望的领导，期望去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统治的这位的先知，
这一位他们期待中的领导他们脱离罗马人统治的这样的一位先知，
不单止死在十字架上面，
不单只是死在了十字架上，
再者到那天为止已经死了三日，
再者到那天为止已经死了三天了。
他曾经呢好像跟门徒提过说三日之后要发生一些很大的事情，譬如说他要突然复活。
这位先知曾经跟门徒提过三天以后会发生大事，比如说他会复活。
但这件事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但是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们在当日早上就听见一些由坟墓去回来的人去报告说真的尸体不见了的这个消息。
然后当天早上他们又听到了从坟墓回来的人看到尸体真的是不在那里这样的消息。
好像天使也都跟他们讲过说耶稣是复活了。
好像天使也跟他们讲了耶稣复活了。
所以听见这么多的耶稣亲自的讲，天使和其他人的叙述，
他们听到了耶稣亲自的讲述，还有天使，还有其他很多人的不同的讲述。
所以虽然坟墓真的空了，
所以虽然坟墓真的空了，
但从来都没有人真的有真诚亲凭实据说耶稣真的复活了，
但是却没有人有真实凭据证明耶稣真的复活了。
这些一切的事情，这么多的思想里面的转折点，
这所有一切的事情，这众多的思想当中的转折点，
就是等于我在这个图像上面所有红色的部分，
就等于我在图像当中用红色标出来的部分，
就看见他们真的有太多的矛盾，有太多的不能够理解的事情一起有发生，
就看到他们真的是陷入了矛盾，陷入了不可理解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
我想呢，如果今天我是那两个门徒的其中一个，
我想如果我是那两位门徒当中的一位的话，
我都可以很体谅他们，为什么就算耶稣站在他们面前他们都不能够即时去认出耶稣，
我也能够体谅就算耶稣真的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能够即时的认出耶稣来，
他们的心情是受苦的，
他们的心情是愁苦的，
他的脑袋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他们的脑袋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很多很多忧伤不能够解释的事情，
很多忧伤不能够解释的事情发生在这他们身上，
这一切一切一定是令到他们的心思情绪呢真的再受不住，
这一切令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情绪都承受不了了，
以致呢认不出跟他们一起很多时间的主耶稣基督，
以至于他认不出他们追随多时的主耶稣基督。
其实他们的失落呢不单只是他们不认出耶稣的面容，
他们的失落其实不单只是仅限于他们不能认出耶稣的面容，
更重要的就是他们认不清楚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那个角色和任务，
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不清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的身份和任务。
今天当在差不多二千年之后的基督徒，你和我呢听见这样的事情，可能都觉得你们两个做基督徒做得这么差的，
那么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来看这两位基督徒，我们都会也许会说你们做基督徒怎么做得这么差，
耶稣 分明就是要来拯救世人
耶稣分明就是要来拯救世人，
整本圣经都是这么说的，
整本圣经都是这样说的呀，
有什么可能你们亲眼看见耶稣做神迹亲眼死，有人告诉你他复活了，你都完全想不能够将这些事情摆在一起，
为什么你们亲眼看到耶稣死，然后又被天使告诉你们他复活，你还是不能接受这些事情呢？
甚至我们可能会非常之赞同耶稣对两个人的责备，
甚至我们都会赞同接下来耶稣对他们两人的责备。
在二十五节耶稣跟这两个人说，
在二十五节耶稣对这两人说，
耶稣说无知的人啊，
耶稣说无知的人啊，
你们的信心信得太迟钝，
你们的信心太迟钝了，
责备是应该的，
责备是应当的，
因为两个人已经跟耶稣在这条往以马五斯十一公里的路上走了 可能两三个小时的路程。
因为两人与耶稣在这条通往以马忤市的路上，走了大概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了，
仍然认不出耶稣。
他们仍然认不出耶稣来。
跟随了耶稣可能两三年的时间，
他们跟随耶稣可能有两三年的时间了，
耳闻目睹这么多耶稣所讲的事，所行的神迹，
耳闻目睹了耶稣所讲的事情，他所行的神迹，
到那天仍然都认不清楚他的身份和使命。
到了那一天，他们仍然认不清楚耶稣的身份和使命。
所以耶稣就直接了当地来指出他两个人最大的错误在哪里。
所以耶稣就直接了当地指出了这两人最大的错误。
在26节耶稣说，
在26节耶稣说，
基督这样受害，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里，
又进入他的荣耀里，
岂不是应当的吗？
岂不是应当的吗？
当我们真的觉得可能是有些疑惑，为什么两个人可以懵得那么紧要的时候，
当我们疑惑这两个人为什么这样迷惑的时候，
我跟大家做一个 activity， 做一个活动，
我要和大家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活动。
我呢请大家呢来到去定睛的，来到将你的眼呢是集中注意力在这四点上面。
我请大家把你的眼睛定睛，集中注意力在这四点上面。
大概呢是你眨眼都不要紧，但是不要将你的视线离开它，大概30秒的时间。
你可以眨眼睛，但是尽量不要把你的视线离开这个四点，然后尽量要集中到30秒钟左右。
我会叫大家停的了。
我会叫大家停下来。
望着它。
你要望着。
如果累了眨眼都不要紧，
如果眼睛疲累了可以眨一下眼睛，
可以不眨眼的效果更加明显。
如果你能够坚持就不眨眼睛，效果就会更明显。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请大家呢将你的视线呢移到去这两埲墙白墙上面。
我想请大家把视线转移到，
试下眨眼，试下眨眼，
转移到这个白色的墙上，然后试一下眨一下眼睛，
看见什么？
你看到什么？
看见耶稣，好像
你看到了耶稣，
是不是？有几个人是看得到的？
有多少人看到了耶稣？
OK， 都挺成功的，
这是很成功的。
其实很有趣，就好像这个的活动一样，
很有趣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试验一样。
我们所感受到所看见的事情，
我们所感受到所看见的事情，
很多时候受我们自己那个先入为主的想法来到限制，
很多时候受我们先入为主的想法来限制。
当我们只看见一个黑蒙蒙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图像的时候，
当我们只是看到 一团黑影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一个图像的时候，
我们不会想到它可以是背后有一个另外的意思，
我们想不到它背后有另外的意思。
唯有当我们愿意去转我们的目光去到另外一方面，
唯有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目光转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
眨一眨眼，转一转我们的心情，我们的看法，
眨一下眼睛，转换一下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眼睛明亮了之后，
我们的眼睛明亮了，
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图像变成耶稣，我们先看见他，
一幅不知是什么的东西突然就变画面就变成了耶稣，我们这才看见了他。
今天耶稣可能都同样好像责备这两个门徒一样去责备我们，
今天耶稣正像责备这两个门徒一样的在责备着我们。
有很多次他为我们成就了大事，
有很多时他为我们成就了大事，
只不过那件事情的结果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期望，
只不过某件事情的结果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期望，
我们就去否定这个是他的工作，
我们就会否定他的工作。
这两个人跟随了耶稣很多的时间，
这两个人跟随了耶稣多时，
体验过他的能力，
看到过他的能力，
听过他的教训，
听到了他的教训，
但是仍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但是仍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将这些经验忘记得一干二净，
把这些经验忘记得一干二净，
实在听起来真的好像我们自己，
听起来就跟我们是一样的。
无知是因为他们虽然跟随过主这么多时间，
无知是因为他们虽然跟随了主多时，
对主的认识仍然都是这么肤浅，
他们对主的认识仍然是很肤浅。
迟钝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去听思考他们所听过的道，
迟钝是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来思考他们听到的道，
听过说圣睇过嘅圣经嘅说话，
他们看读过的圣经的话语，
同埋佢哋自己拥有嘅亲身对主嘅经历，
还有他们自己拥有的亲身对主的经历。
知识系有啦，但却冇好好嘅嚟应用出嚟。
知识有了，但是却没有很好的应用出来。
对神嘅认识仍然都系模糊不清。
对神的认识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越讲就真系越似我哋自己。
越讲就觉得越像我们。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目的是要去亲近认识我们这位的救主，
如果我们来到教会今天的目的是来亲近来认识我们这一位救主，
是看到耶稣，不是看到这个黑蒙蒙的图像，
是看到耶稣而不是看到这一团黑影，
那我们就一定不会迟到早退。
那么我们就一定不会迟到或者早退，
因为我们今天在崇拜里面的是朝见这位永生的神，
因为我们今天的崇拜是来朝见我们的永生神，
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救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救主耶稣基督。
如果你今天真是眼睛明亮看见主在我们当中的话，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眼睛明亮看到主在我们当中的话，
我们会在崇拜开始之前安安静静的来到去预备自己，
我们就会在崇拜开始之前安安静静的来预备自己，
不是去谈笑，
而不是去谈笑，
或者在崇拜里面去发白日梦，
或者我们坐在崇拜的大堂当中来发白日梦，
或者去追翻我们因为看世界杯而损失的睡眠，
或者是我们要补上我们因为看世界杯踢球赛而损失掉的睡眠，
轻忽了这位崇拜里面的主角，
我们轻忽了这一位崇拜当中的主角。
然而爱我们的主虽然责备，但更加爱我们，
爱我们的主他虽然责备我们，但是他更爱我们。
当耶稣不厌其烦地跟他们讲解圣经之后，
当耶稣不厌其烦地与他们讲解圣经之后，
两个人呢就在耶稣为他们拍抹饼的时候恍然大悟，
两人在耶稣为他们掰饼的时候恍然大悟，
认翻了主耶稣，
认出了主耶稣。
圣经没有很明显地讲解释为什么是什么令到他们醒悟过来，
圣经并没有清楚地解释给我们听到底是什么使他们醒悟过来，
但我想一路上耶稣和他们的对话，
但是我想这一路上耶稣与他们的对话
引导他们思考的过程，
引导他们不断思考的过程，
再加上在擘饼的时候的情景，
再加上掰饼的时候的情景，
实在呢使到他们再迟钝迷糊的心都要清醒过来，
实在是使到他们那一颗再迟钝再迷糊的心也要清醒过来。
在这个时刻呢也都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发生，
在这个时候也发生了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情，
就是说耶稣突然间消失了，
就是耶稣突然间又消失了。
再一次讲明呢，其实今次耶稣出现的目的不是单单要这两个人知道他已经复活了，
再一次的要来讲明耶稣在这里出现的目的不单单是要让这两人知道他已经复活了。
圣经描述两个人当耶稣离开之后，
圣经描述两人在耶稣离开了以后，
他们立回想回跟耶稣的谈话的时候，在他们心里面是多么火热，
他们回想与耶稣的谈话心里便很火热。
大家会看见他们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
大家看到他们又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在三十三节，
在三十三节
这里说到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
这里说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
我不知道大家呢即是有没有去做过一些 hiking 去行山 的旅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过 hiking， 就是去爬山去行山路。
大家记不记得你最行得远的一次行了多远、
大家有没有记得你们最远的一次走了多远呢？
我记得就是我们在 超過十年前咧，同班細路同幾個家庭咧去行嗰一日咧，有一日係行咗25公里嘅路。
我記得在我呢，就是幾年前與孩子們還有幾個家庭一同，我們一同走了25公里。
嗰個時候咧，啲細路仔咧只係得七八歲嘅咁大。
當時我的孩子只有七八歲而已。
所以咧，到今日仍然係佢哋一個非常之值得回味嘅記憶。
直到今天，仍是他們最值得回憶的一件事情。
呢兩個門徒同耶稣行了11公里之后，
这两个门徒与耶稣行了11公里以后，
到达了以马忤斯。
他们来到了以马忤斯。
当他们的生命被改变，
当他们的生命被改变，
认出耶稣之后，
认出了耶稣以后，
大家知道那时候已经是晚餐的时间，日头已经落了山。
大家知道当时已经是晚餐的时间，太阳已经下山了。
可能是现在的可能6点7点的时间，
可能是现在的6点7点左右。
但圣经记载他们马上起身赶回耶路撒冷，
他们马上起身赶回耶路撒冷。
不是今天好像大家说跳上架车我再揸10个钟头回去 Gold Coast，
不是像今天大家可以想象的我们开着车开车就回到 Gold Coast 这个样子。
就算是这样我都不是很想做。
就算是这样我们也不可能会很想做。
何况是要行的，在黑夜里面行。
何况是他们当初要在黑夜里面来行这样的一段路。
是没有照明的山路上面行。
在没有照明的山路上。
是崎岖的山路上面行。
崎岖的山路上。
再行11公里。
再行11公里。
再要行3-4个钟头。
再要走3到4个小时。
大家就会明白究竟他们心里面火热到什么程度。
大家就会明白到他们究竟心里的火热到了什么程度。
他们的生命被改变到什么程度。
他们的生命被改变到了哪一个程度。
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的经历对他来讲实在是太深刻和太震撼。
这段以马忤斯的路程上面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深刻太震撼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
我们看第三个的人物。
我们来看这段旅程当中的第三个人物，
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耶稣究竟做了什么呢？
耶稣究竟在当中做了些什么呢？
令到这两个人有这么大的转变，
让这两个人有这样大的改变。
我呢将他们将耶稣所做的事情呢有4大样呢来到是总结在这个图表上面。
我把耶稣所做的事情从4个方面在这张图片上总结了出来。
第一件就是我刚才都讲过比较奇怪的，耶稣呢没有去出现，在出现的时候马上呢表露他的身份。
第一件就是耶稣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并没有马上表露身份。
第二呢就是耶稣呢不留情面这样去直接指责这两个人无知和信心太迟钝。
第二就是耶稣毫不留情面地指责这两个人无知而且信心迟钝。
以至呢是第二呢直接呢讲出他们错在哪里。
而且直接地指出了他们错在哪里。
耶稣呢做了第三件事，就是说呢花了很多的时间。
耶稣还做了第三件事，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从圣经话呢是从那个摩西到众先知，圣经里面所有讲及关于耶稣要做的使命、他的身份的事情，都同他们讲解一遍。
提到了从摩西开始，圣经当中凡是指着耶稣自己的事情，都跟他们讲解明白了。
这个是27节里讲的。
这是在27节里面提到的。
第四样耶稣比较做的是特别的事情。
第四件耶稣做了特别的事情。
在第28节的时候。
在第28节
讲到耶稣是就来到以马忤斯的时候，
说到耶稣在以马忤斯的时候，
就是这几个人的目的地，
是这两个人的目的地。
门徒都要走入村里面了，
门徒要走到村庄当中去，
但耶稣反而好像继续想向前行，
耶稣好像却还要继续往前行，
要这两个人来到去挽留他，同他们一起入村庄里面。
这两个门徒却挽留他，要求他与他们一同进入到村庄去。
都挺奇怪的一件事。
这也是一件看起来比较奇怪的事。
我们看看究竟耶稣做这几件事有什么后果或者目的。
我们看一下耶稣做这些事情到底产生了怎么样的后果。
在第16至19节里面，耶稣不单止没有表露身份，还去好像扮作不知情地来问他很多的问题。
在十六节之后的几节里面，耶稣不但没有显露身份，反而好像扮作毫不知情的来询问他们很多的问题。
原来呢，我都是做教师的，
我也是做老师的。
教学生最好的方法不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已将所有的答案他们要知道的东西话晒给他们听到。
教导学生的最好的方法不是一开始就给他们答案。
这个呢其实这样的方法呢只是最懒的学生和最懒的先生呢最希望的方法。
这是最懒的学生和最懒的老师才希望的方法。
因为呢一堂很快就教完了。
这一堂课很快就上完了。
要使到学生能够深刻咁明白一件事情，
要使学生深刻地明白一件事情，
并且可以头脑真系记得应用出嚟，
并且在头脑当中记得而且应用出来。
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
其中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就是用一连串相关嘅问题去引起佢哋嘅兴趣，
就是要用一连串相关的问题来引发他们的兴趣，
引导佢哋积极嘅去思考，
引发他们积极的来思考、
反省。
来反省，
以致咧系投身喺主动学习里边，去认识呢个问题更深。
而且以至于他们能够投身到主动的来学习，来认识深入的认识这个问题。
所以明显咁，耶稣咁样去做，唔去马上表露身份，亦都系用好多问题，好似旁敲侧击嘅要去问佢哋。
耶稣并没有马上表露身份，反而是用其他的问题旁敲侧击的来引导他们。
讲明咗喺以马五斯呢个故事。
明白的说，在以马五师这段路的这个故事当中，
重点不是说耶稣要给这两个人知道他已经复活了，
重点不在于耶稣要让这两个门徒知道他已经复活了，
而是说是藉着这个旅程，
而是要藉着这一段 路程，
藉着这个同复活的主的经历，
藉着这一段与复活的主相处的经历，
去改造这两个人属灵的生命，
来改造这两个人属灵的生命，
叫他们迷糊的眼睛明亮过来，
叫他们迷糊的眼睛明亮过来，
受苦的心变成火热，
受苦的心变成火热，
无知的头脑受到启蒙，
无知的头脑得到启蒙，
迟钝的信心得以苏醒，
迟钝的信心得到苏醒。
耶稣再想一下，耶稣为什么在第一天他复活的第一天，这么宝贵的时间花了这么多个钟头跟这两个人一起，
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下，为什么耶稣在他复活的第一天这么宝贵的时间却花了几个小时来与这两个人相处呢？
还要花那么多心思旁敲侧击的引导他们明白，
还要花很多的心思旁敲侧击的来引导这两个门徒。
就好像今天如果我们要讲一些东西，好紧要嘅嘢俾人听，
就好像今天如果我们要把很重要的事情告诉别人，
大概就会拍一个 YouTube 嘅 video，
大概我们就会拍一段 YouTube video，
摆上去 Internet，
我们放到网上，
然之后 SMS 俾你所有嘅 friend，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链接用 SMS 发给我所有的朋友，
哇，我已经复活咗啦！
告诉说我已经复活了，
你哋应该知道，
你们应该就知道。
但耶稣冇选择咁做，
耶稣没有选择这样做。
耶稣系用咗宝贵嘅第一日好多嘅时间，
耶稣用了这宝贵的第一日当中很多的时间，
同陪呢两个人行呢条崎岖嘅路，
与这两个人走这条崎岖的路，
去帮助呢两个唔系咁伟大嘅门徒，
来帮助这两个。不是那么伟大的本土，
因为他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是被改造，
因为他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如果被改变了，
这个人的生命可以薪火相传的将这个信息传到更多人，
那么他的生命可以薪火相传的传给更多的人，
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成为他人的祝福，
要改变帮助这两个人，
要改变要帮助这两个门徒，
比只是他们知道有人复活了更加重要，
比只是让他们知道耶稣复活了更重要。
所以呢，这两个门徒的老师真是他们的良师益友，
所以这两位门徒的老师真是他们的良师益友。
但这个良师益友都不是只是讲一些他们很喜欢听的话，
但是这位良师益友也并不是只说他们爱听的话，
耶稣直接的来到去骂他们，
耶稣直接的骂他们，
无知的人，你哋嘅信心信得太迟钝。
无知的人啊，你们的信心实在是太迟钝了。
继而咧，直接指出佢哋嘅错处。
直接的指出了他们的错误。
就系佢哋误解咗耶稣作为尼赛亚真正嘅使命。
就是他们误解了耶稣作为弥赛亚真正的使命。
系咪耶稣真系太冇爱心咧？
是不是耶稣没有爱心呢？
咁样闹人嘅。
他这样的来训斥他的门徒。
其实爱，圣经里面话。
其实爱在圣经里面说到，在启示录
第三章十九节，
在启示录三章的十九节，
神话凡我所痛爱的，我就管教责备他。
神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管教责备他。
亦都喺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话，
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六节也说到，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在只有盲目赞许之下去长大的人，
在盲目赞许之下长大的人，
永远看不见要改变的原因，
永远看不见需要改变的原因，
因为他已经做得这么好，
因为他已经做得很好，
所有嘢都系完美嘅，
所有的事情都是完美的。
所以咧喺澳洲你睇见好多好自大，但系完全好无知嘅人。
所以你在澳洲看到有很多自大，但是完全是无知的人。
佢哋完全感受唔到要改进嘅动力。
他们完全感受不到需要改进的动力。
主耶稣系一个好爱我哋嘅老师。
主耶稣是一个很爱我们的老师。
但系佢冇从来吝啬嚟到去责备我哋。
但是他从来不吝惜赞美我们，
责备我们。
哦，他，对不起，他从来不吝惜来责备我们，
去帮助我们，
来帮助我们。
耶稣也都花了很多时间，来到将圣经里面有关他的，预言，详详细细的跟你讲一遍。
接下来，耶稣又花了很多时间，把圣经当中关于他的预言，详细的对门徒讲了一遍。
循善诱的来到去讲解给他们听，
循循善诱的来向他们来讲解。
我不知道耶稣究竟在这个旅程里面哪一刻才开始出现，
我不知道耶稣在这一段路当中是哪一刻出现的。
但是呢，我刚才说要走十一公里的路程大概都要三至四个钟头，
但是我刚才提到要走这一段十一公里的路程是要花三到四个小时的，
是几可是几值得人羡慕的一个时刻。
这几个小时真的是值得人羡慕的一段时间。
我真的很希望我是两个门徒的其中一个，没有你那么蠢，但是可以享受到跟耶稣
我也是当中的一位
相聚的时间，
能够有与耶稣相聚的时间，
能够主耶稣亲自的向我们讲说话，
能够有听到耶稣亲自的向我们说话。
其实每日都在发生着，
每天都在发生着。
耶稣来到去差圣灵来到我们讲说话，
耶稣差遣圣灵来跟我们说话，
不是只是三四小时，
不是只有三四个小时，
是每时每刻，
是每时每刻。
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珍惜这个机会，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珍惜这样的机会。
到最后一点就是当耶稣去到以马忤斯的时候，
来到最后一点，我们看到耶稣已经到达了以马忤斯，
他很明显会知道究竟他们想做什么，当然入村了，是不是？
他明显的知道这两位门徒肯定是要进入到村庄当中去。
但是这里圣经说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但是这里提到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这个呢也都令我有些大惑不解，
这也是令我有些大惑不解的一个方面。
为什么耶稣还要向前行？
为什么耶稣还要往前走呢？
我想到只能够想到一个可能的原因，
我想到一个可能的原因，
就是给两个人有更深的经历去记得到他们这个火热的心和他们生命的改变，
就是 让这两人有更深的经历来纪念到他们的火热的心和生命的更新改变。
因为是他们要主动的来到去挽留耶稣，主动的要求他留下来，
因为需要他们主动的挽留耶稣，他们主动的要求耶稣留下来与他们在一起。
可能大家都有类似的经历，
大家可能也有类似的经历，
可能大家做父母的明知有一样东西都希望给个小
孩，做父母的明知一些东西
是会给个小孩子，
哦，会也会给这个孩子，
但是你可能都初头都说不行啊，不行啊，
哦，就是有些东西你一定会给这个孩子，但是一开始你会先说不行不行，不能给你。
当个小孩子他真的去求你 俾我啦，俾我啦，买俾我啦，好想要。
当孩子真的是来央求你的时候，买给我吧，求你了的时候，
这个对他是一个更加深的经历。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更深刻的经历。
这两个门徒要主动的去要求耶稣留下来跟他们一起住。
这两个门徒要主动的央求耶稣留下来与他们在一起。
这个会更加将来成为他们的经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记忆。
这会成为他们将来的记忆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忆点。
他们会说，我们还硬硬要留下耶稣来才能认得他。
他们会说，我们是 要主动要求耶稣留下来，然后我们才认出他来。
其实真的很美丽的一刻。
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刻。
讲到这里，
说到这里，
我们真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被愿意以爱和责备去引导我们学习的主耶稣所改变。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们都愿意以爱和责备来引导我们的主耶稣来改变。
他塑造我们的生命出来，
愿意让他来塑造我们的生命。
不单止是这样，也有我们身边的良师益友照样做这样的事情。
不但如此，我们也希望我们身边的良师益友也对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可能是你的父母，
可能是你的父母，
兄弟姊妹，
兄弟姊妹，
朋友，
朋友，
配偶，
配偶，
或者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
或者是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主耶稣每日的都来到去帮助我们。
我们的主耶稣每一天都会来帮助我们。
所以令到这几个人，这两个人的改变是这么大。
所以 令到了这两位门徒的改变是这样的大。
好像我刚才所说的，他们由眼睛模糊变成眼睛明亮。
好像刚才提到他们由眼睛迷糊变成了眼睛明亮。
满面愁容变成有一个火热的心，
他们从满面愁容变成了有一颗火热的心。
由失去盼望变成坐言 起行的人，
他们由失去盼望变成了坐言起行的人。
由困惑不解到茅塞顿开，
由困惑不解到茅塞顿开。
由无知迟钝变成勇于去为神做见证，
由无知迟钝变成了勇于来为主做见证。
我开始的时候讲到这套电影《吾爱吾师》，
我刚开始的时候提到了这套电影《吾爱吾师》。
这个被这位良师益友所改造的这班年轻人，
被良师益友所改造的那一班少年的年轻人，
最后在剧中由一位女同学去唱出一首的歌曲来到去表达对这位老师的赞许。
在剧中他们有一位女生在最后唱出了一首歌曲来表达对老师的感谢。
她说呢，这个是即系原本系英文吓，呢个系翻译嚟。
即系有原文、有英文，还有翻译出来的。
佢话：如果你想要个月亮嘅话，
说到唱到，如果你想要月亮，
我会努力嘅去试试，可唔可以攞佢落嚟？
我会努力的试试看，可不可以拿给你？
但系我可以，我宁愿话俾你听嘅就系话，我可以将我嘅心嚟到献俾你。
但是我宁愿让你知道，我愿意把我的心献给你，
用佢嚟到写上。爱吾师，
在那上面写上吾爱吾师
的意思，就是说将到他对这位这么好的老师的致敬永远留在我们心里面。
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这位对这位好老师的尊敬和永远的留在心里。
我们生命被纯纯善友的耶稣基督所改造的两个门徒，
生命被耶稣基督的循循善诱的教导所改造的两位门徒，
他们再忘记了他们旅途的疲累，
他们忘掉了他们旅途的疲劳，
连夜的赶回去耶路撒冷，
连夜的赶回耶路撒冷，
要去见证这位复活的主，
要向其他的人来见证这一位复活的主。
更重要的就是你真的看见他们生命彻底的被改变，
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生命被彻底的改变。
如果今天你还是一个未信耶稣的人，
如果今天你仍然是一位没有相信耶稣的人，
你愿不愿意你的生命真的被这位这样的主，爱我们的主来到去塑造，
你愿不愿意你的生命被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主来塑造呢？
被他来改变，
被他来改变呢？
你看见这个改变是好的，
你看到这个改变是很好的，
是值得羡慕的，
是值得羡慕的。
他要叫你的迷糊的眼睛来到明亮过来，
他要叫你迷糊的眼睛明亮过来，
受苦的心成为火热，
愁苦的心成为火热，
对创造宇宙和生命的主那种迟钝的信心能够得以苏醒，
对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 主的迟钝的信心能够得以苏醒。
如果你是今天已经是耶稣的门徒，
如果你今天已然是耶稣的门徒，
你是不是已经走了这条以马五斯的路，
你是否已经走了这一条以马五斯的道路呢？
你能够有与耶稣这么亲密的经历吗？
你有那与耶稣亲密交通的经历吗？
你已经经历了这个改变吗？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改变呢？
如果是已经经历了，
如果你经历过，
你今天又愿意为这位良师益友做些什么呢？
你今天又愿意为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来做些什么呢？
会为他献上些什么呢？
你愿意为他献上什么呢？
为了这位爱我们的主呢？
为这位爱我们的主。
好，多谢大家。